兄姊妹，我们的主好像豁出去一样，他伸手接近，叫长大麻风的接近，所以我们的主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最后，当他在克西玛尼的时候，他要问神，到底十字架和神的旨意是不是一个？如果十字架不等于神的旨意，他可以不上十字架。但是最后他明白了，所以他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证明说，你看，他是有形有体的。现在在十字架上那幅图画，乃是爱的图画。所以约翰是唯一在十字架影，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的。结果，他是在十字架阴影底下的，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一句话，是圣灵给他的：神就是爱。他从来不知道怎样，他从来不知道十字架这一幅图画是怎么形容的。结果他明白了，原来十字架那幅图画就告诉我们，神就是爱。那么爱当然是神丰盛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整个宇宙的谜，因为神是个谜，没有人认识神，但是只有在父怀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那些哲学家们，他们的目的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就要知道到底宇宙怎么回事，然后罪从哪里来，然后我们怎样能够得到救赎。他们认为实行禁欲主义就能得到救赎，他们觉得你要爬那个阶梯就能够得到救赎，其实他们都错了。所以整个救赎的大功，整个救赎的工作，乃是在基督里面。好，那么下面呢，很重要，第十节很重要了。如果主耶稣是，如果神格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就太客观了。主耶稣又升到天上去了，但是感谢主，你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没有丰盛，但是只要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得了这个丰盛。那么这里不说你一个人，是你们，所以这指的整个教会来说的，我们一个人不够的，乃是需要一个基督的身体才能够经历元首所有的丰富。所以每次一个人弹琴的时候，你看了，这是他的身体在动，他的手在动，他的眼睛在看，他的脚在动。他也许一分钟可以看1200个豆芽菜，但同时头脑里面发出指挥来，他要弹，要发出多少，要弹多少个动作，然后脚要怎样被配合。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看见一个人看不见他的，看不见他的头，看不见他里面有才华，这个是看不见的。但是呢，是他的身体把这个人头的所有的才华表现出来。所以这就是教会为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很清楚的。今天呢，我们知道说借着教会叫那看不见的基督所有里面的丰盛我们能够彰显出来。因为身体是为着彰显，你的脚啊手啊是为了彰显的嘛。所以呢，我们在身体里面，我们这些人，我们就是教会，每一个人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的丰盛像太平洋的海水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最多只是一点小的器皿，最多只是个水罐。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得着那个丰盛，乃是什么？乃是在他里面，你们就是我们，那就是不是一个人了，乃是众圣徒在他里面得了丰盛。那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太小了，我太窄了，而今天主给我们的生命乃是一个交通的生命。今天主不只叫我们连于基督，主也叫我们连于其他的肢体。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现在我们就，所以现当我们读到第，所以他我有人告诉我们说，大概整个哥罗西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第九节跟第十节，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怎样是更满的生命，怎样是更丰富的生命，那是借着教会，借着基督的身体，然后我们才能够承受所有从元首来的丰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今天我们会明白圣经，是因为在教会历史里面，神把所有的丰富放在圣经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有没有想到，当你读这个尼弟兄的这个读经之路的时候，我想尤其读到后面，你看见尼弟兄有28种的读经计划。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当我看这个28种，我很佩服尼弟兄。我说尼弟兄一定把这28种通通读过，他实在是位了不起的人。但是慢慢我就明白过来，其实尼弟兄讲那个28种读的时候，并不是他自己读的，因为他是把历世历代所有读圣经的方法，那很少在一本书里面全部给我们的。那尼弟兄的确这是对教会很大的贡献，他在一本书里面就把历世历代28种的读法通通给了我们。比方说他讲一卷一卷的读，那么或者精读几卷，那其实在尼弟兄身上，你看他只有几卷是响当当我们知道的很清楚的，像比方说歌中之歌、马太福音，还有呢启示录，我们知道这几本，他还有罗马书，正常基督生活其实就是罗马书嘛。所以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这本书是这么第一畅销呢？因为在神学院里面，你讲罗马书大家都睡觉的，但尼弟兄的罗马书是讲给乡下人听的，什么都听得懂。所以如果乡下人听得懂，神学生听得懂，每一个人听得懂，所以尼弟兄的正常基督生活就变成古典名著。那其实他讲什么，就是讲罗马书。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尼弟兄他虽然很聪明，主也给他智慧，但是你看见他今天能够把一卷一卷很细的解开的不过是几卷，但是光是几卷是很了不起的。你不要小看圣经啊，你知道这个光是这个什么，光是我举个例子，光是这个撒加利亚书有一个弟兄叫做 David Barron， 他的确花了14年他才把这本书读透了，然后写出来给我们的。那在所有撒加利亚书里面，没有一本书比这个更好，他花14年。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读圣经花要14年才有一本书。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他从创世到启示录每一卷都熟的，这样的书你千万不要买，不要买，一定不要买，那浪费钱的。在美国就有啊，在美国有一套的书是这个，是有一个弟兄，他本来在弟兄会，他第一个做了牧师的，在牧地礼拜堂做了牧师的，他叫艾昂塞弟兄。那他就是把大卫啊，把弟兄会里面宝贝的东西就把他介绍，然后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但是每一本都介绍，他每一本都不够深入。所以你若真的要知道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大概总是几卷帮助你，不可能每一卷都不能帮助你。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每一卷都能给人都能帮助，那弟兄你太小看圣经了。你看见吗？神的话像汪洋大海一样，所以一个人最多只能够有几卷就很好。那么好了，你这个28种计划里面，还有比方说读圣经中的矿物，读圣经中的植物，然后的比较4福音，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还有很多很多。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每一个题目都要花好几年你才能够把它读会的。那么然后呢，读到最后的时候，有这个你一定用最后一个读经计划，就是这个新约道理的进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为什么读到最后是新约道理的进步，就是如果你真的把新约读透了以后，然后你能看见说从这个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就做道理来说，那神的话不会进步，但是因为神的道理是启示给人的，当然跟人的程度啊什么各方面有关系。所以呢，然后你如果仔细的把新约里面，你把整个新约读完了以后，读通了以后，然后你看他这个道理一定有进步的。那么好了，我们以为可能也是尼弟兄的，其实不是。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就有人读这样东西，后来他们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最后被牛津大学发现了，然后特别请他到那里去，有一连串的信息。那么所有在那里讲过的，你知道都是教会历史里面响当当的东西。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东西，现在就这个在英文里面就是古典名著啊。那么所有很会读圣经都认为说，这个根本是很难得见到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许多人得他帮助，尼弟兄也得他帮助。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呢，这许许多多的这些丰富，不要忘记，其实呢神都是放在教会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泥牛的特点就是它能够吸取在基督身体里面许多的丰富，它像采蜜的人一样，它这里采一点，那里采一点，那里采一点，所以我们从它身上能够得出一些帮，能得到许多的帮助。但是不要忘记，没有一个肢体能够伟大到一个地步能够把这些通通消化，没有，不可能。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人生一生是有限的，所以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读主的话的时候，你才觉得人生苦短。那有的人讲人生苦短，因为他人生还没有享受够。但如果你真的觉得人生苦短，如果为了主的话的话，你会有一个祷告，你说主啊，我的时间太短了，我的一生太短，你的话语太丰富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能骑在巨人的肩膀上，那我们就蒙恩典了。我举个例子，像那本书就是David Barron 呢讲到那个就是撒迦利亚书，他是14年呢把那本书才写完的。那你好不好花14天把它好好的读完？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最聪明的人呢，就是花14天就把它读完了，就把它读完了。所以你看，泥弟兄就是这样，你看见没？有的人呢，我再说，有的人你读他的书，等于读100卷书一样，100本书一样。比方说孙德生，奥斯瓦三德，他就是一个例子。你看他的东西在哪里？他的东西宝贝在哪里？他读了很多很多的书，然后他很会采蜜啊。比方说无比的基督，就是他采蜜采得非常非常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点，然后把它摆在一起。所以你坐下来，你好好的花，你好好的花5个钟头把它读过了以后，很稀奇。那么你就发现，等到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讲到四福音，讲到基督道德荣美的时候，那没有人能比他讲得更好，讲得更清楚。那弟兄姊妹，他的确是把很多的时间都花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聪明的话，你智慧的话，你只要读一本，读他的一本书，就等于背后是100本书啊。所以尼丢也是这样，尼丢的特点也是如此。你看见说他当初年轻的时候，所以他身体糟蹋掉了嘛，所以他劝年轻人不要像他一样。那么他的的确确好像不忘记他自己，他为着教会，他把自己好像糟蹋了。然后呢，不要忘记，他就把他从教会历史里面许许多多宝贵的东西，他能采蜜一下，然后呢就传递给我们。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手中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什么时候你向教会关闭，什么时候我就是一滩的死水。什么时候很清楚的，就是你就这么多了，就这么多了。所以如果有的弟兄姊妹说，哦，我们不要读别的书，这个读这些就够了，那弟兄姊妹，你的丰富就这么多了。跟随达比的人，他们的丰富就是达比的丰富，如此而已。但是不要忘记，基督身体的丰富，乃是所有的丰富是在基督里面藏着的，那基督所有的宝是在教会里面藏着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只要一个人读圣经就可以了，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看见说，今天有许多人他们也与主有亲密的交通，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知道说神把这些丰富放在他的教会里面，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么这样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丰富就变成我们的丰富。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才不会狭窄，今天我们才不会一动不动就骄傲起来。你看看，所有骄傲的人都是最小的人，所有骄傲的人就是知道是最少的，真的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他是最伟大的人。在属灵世上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碰到一般弟兄姊妹，我真的爱他们，我也真的很喜欢他们，我真的觉得他们实在很爱主。但是你看见年轻轻的就已经很骄傲了，年轻轻就觉得他知道一点，其实他所知道就这里读一点，那里读一点而已。这个不过是基督身体丰富里面一部分就是了。所以我记得我在美国，我因为从前在台湾受的教育嘛，我们那个时候读书不能随便乱读的，只是一个书房书才读才可以，什么盖恩夫人咯，这只要是那个书房书我们才可以读，其他书都不能读。所以到了美国以后，那我就和江牛有交通，那我就问江弟兄，我说那么是不是我就问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然后江牛给我一个很惊讶的答案，他说什么书都要读，他说什么书都要读，这个时候我们的视野才能广的才行， 否则的话，迟早有一天你喜欢大笔，结果你的眼睛就被大笔限住了。当你再读马太福音5章6章7章，你会跟着大笔跑。你认为马太5章6章7章不是为了基督徒的，是为了犹太人的。